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西西家。记得上一次我已经和大家分享有关西西家，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西西家这位神的仆人。当他做王的时候，昔日做犹大王的时候，他是怎样在神面前讨神喜悦。而在西西家的这一个经历里面，今天我们要来看的主要是他在神面前所蒙的几方面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思想的第一方面是他尽心侍奉耶和华。尽心侍奉耶和华，我们知道他的父亲亚哈斯曾经是拜偶像极其厉害，在他执政的时候是令到全国都拜偶像，以致惹来神的审判。然而他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之后，就扭转了这个局面，带领全国除去一切的偶像，归向耶和华。所以我读一段的经文，就是记载在历代志下第31章20至21节。若是你找到，请听我读出来。西西家在犹大遍地怎样办理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神殿的事，是遵律法守诫命，是寻求他的神，都是尽心弃行，无不亨通。请我们特别留意这一段的经文，是神对西西家一生的评价。他说他在犹大的遍地这样的办理，他办理什么呢？他当时呢就带领以色列全国的人都来到犹大地。当然北国当时已经给亚述帝国亡国，所以当西西家差派使者往北国去，要求他们都来到耶路撒冷，来到神的殿中，一同来敬拜神，一同来守逾越节。当时这一个消息一传出去的时候，北国的反应是有的嘲笑他们，但是也有一些在神面前自卑的，他们就从北国以色列国的地方来到南国犹大的地方，一同守逾越节。而在这一件事上呢，圣经让我们看见当时他们守着一个很蒙福的逾越节，那一种的逾越节充满喜乐，充满对神的赞美，充满平安。圣经描绘说是自从以色列王所罗门的时代，直到那一个时候从来没有守过这样的逾越节，也就是那一种充满对神的赞美，完全照着摩西律法书里面所记载所要求的，一切都按照圣经来守的逾越节。那一个逾越节充满了神的同在，那一个逾越节纪念羔羊的救赎，那一个逾越节他们有除教，有认罪，有悔改，那一个逾越节他们充满对神的赞美，思念神在古时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家的情形。然后他们昔日正是面对亚述大军的这种威胁，他们在这个各种艰难的环境底下守这个逾越节，众人一同来侍奉神，把许多的燔祭献给神。在逾越节的里面他们有很多奉献，王带头奉献，把上好的牛羊大批的奉献献为燔祭，象征着带领全国奉献给神。所以西西家他这一个侍奉耶和华，圣经对他的描绘用了几个字眼。第一个就是凡他所做的 都是尽心去行。他不仅仅是尽心听从神的吩咐，尽心守住神的律法，他更是尽心去行，把所听见的、所知道的、所了解的都带到生活实行方面去。所以他所做的一切、所办理有关神的事、侍奉神的事，他是摆在第一，尽心去行。在此我们看见西西家的见证，值得我们留意的是，他一执政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把神的事摆在第一，他不是为自己来谋福利，不是为自己来如何抬高自己的名望、身份、地位，没有。他一做以色列王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耶和华原有的地位，让神的名在他子民的当中给尊为圣，带领全国除弃偶像、认罪悔改归向神，然后积极方面带领全国守逾越节，纪念神救赎的大能，借着守逾越节让众百姓的心都归向了耶和华，然后带领全体奉献。他不是要求别人奉献，他是自己带头奉献，所以圣经前面记载他是奉献了许多牛羊为燔祭，象征着带领全国归向耶和华。凡他所做的都是尽心弃行，在此这个尽心弃行是相当要紧。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教会中，我们在神的家中，在侍奉神的事上，请问我们是否有尽心弃行？对于主所交付的，主将恩赐赐给我们，主将托付交托我们，我们是否尽心竭力去行？保罗说，我是照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要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那么今天我们是否有这种尽心竭力？我们在神的面前付出多少？求主提醒我，在侍奉神的事上我们要尽心。神所交托我们，无论是大事是小事，我们都要尽心。当你尽心去行的时候呢，神与你同在。这是昔日西西家多次的经历。这个西西家呢，他尽心去行的时候，耶和华神使他亨通，所以神会感动北国的以色列百姓也来到南国。借着逾越节之后，他们回到北国，就把他们这个家乡的偶像拆除掉。在此你会看见，因着西西家敬畏耶和华，他带领全国都认识神，同时他所办理的在神的眼中给他一个很蒙福的评语，请我们特别留意。在第二十节这里提到，他说西西家在犹大遍地这样办，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神对于他一生的评价就用三个字眼：善、正、忠。善就说出了他的一生在神的面前是行神眼中是看为好，善在原文就是好的意思。就像起初神创造万物的时候，神造了一样之后就说神看为好，然后到了主耶稣论道他再来的时候，他评价他的仆人，有的仆人主称为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善在此 代表的好，在神眼中是蒙悦的，他所行的在神的眼中神看为好，这是一个评语。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行的是否在神的眼中给称为一个良善好的仆人，给称为一个好的，还是又懒又讹的？这是值得我们在神面前被提醒。他在神面前得着的评语，第二方面是正，好是指着他在神面前所做，神看为好。就像昔日神创造了第一天、第二天，神看为好。西西家，无论是他洁净圣殿，这件事神看为好。然后，他带领全国悔改归向神，神看为好。然后，他带领全国守逾越节，把所有的赞美归给神，带领全国的人都奉献给神，神看为好。然后他又设立这个十一奉献，恢复了对利未人的关心，然后利未人也将十分之一献给神，带领全国都过一个侍奉神的生活，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件事神看为好。几乎他立定心志为耶和华所要办的事，神都看为好。所以圣经说，你们立志所行的事都是照他在你们里面所运行的，我要成全他的美意。腓立比书第二章啊，大开讲篇在这里乃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西西家他认识神，他照着神的心意来行，因为他照着神的心意来行，神看为好。所以他为耶和华神所起的意，所遵行所办的事，神看为好。那么反观今天，你在教会中，在神的儿女当中，在家庭聚会里，无论在各处侍奉神，照顾弟兄姊妹，探访扶持传福音，是否是尽心去行？是否照着神的心意去行？若是你是尽心去侍奉，神看为好，是蒙悦的。我告诉你，即使正像主耶稣所说的，即使拿一杯凉水给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喝，也不能不得赏赐，也就是一定得赏赐。所以为主所做的，神看为好。若是我们仅仅是为了自己，为着自己的虚名，为着自己的这一个骄傲，或是偏离神旨意所做的，那么就不蒙神悦了。所以神对他评语好，代表着他一生所行的，为神所行的每一件事，神说好。第二，正。正的意思是说出了他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他所行的是在神的旨意的当中，不偏左右，照着神的心意来做。举例子来说，同样的，有的王可以发热心做了很多事，但是不蒙神悦了。就像扫罗王，扫罗王呢，他曾经发起热心来，就把当时基遍人留下的后裔杀了，结果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反而该杀的亚玛利人他留住了，不该杀的基遍人后裔他杀了，因为基遍人曾经和耶稣亚有立约，他就违背了那个约。为何扫罗王会这样做呢？亚玛利人是神要铲除的，因为当时他们犯罪极大，是神所要对付的。当然这都是旧约时代，所以在此我们看见，我们热心去行，还要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正， 就是合乎神的旨意。大卫称为合神心意的仆人，他所行的神看为好，看为善，也看为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所有的服事，是照自己的意思呢？是像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呢？还是照着神的心意，照着圣灵的引导，叫我们的侍奉是完全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不偏左右？这是十分要紧的。还有西西家的一生，他不仅在神的眼中所行的呢给看为好，给看为正，正同时也说出有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他存着正直的心，他所做所行的没有任何的假冒伪善，没有任何的虚假，没有任何的掺杂，没有任何的私意，他所办理的一切没有任何为着自己的虚荣，或许说为着自己的某些自己的益处，没有，他一切都是为着耶和华。他所办理的一切在神眼中看是正，对于百姓呢也是正，所以百姓能够欢喜快乐。他所行很公正，有公正有正直的行为。今天我们基督徒在侍奉神的事上也应该留意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处事为人，在神面前蒙悦纳，在人面前呢也同样是能够叫人把荣耀归给神，能看见我们的行为是正的，不会像有的人热心起来的时候用了肉体，甚至显露肉体，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去做属灵的事工，这一来的时候反而叫主的名受羞辱。所以我们一面热心爱主，另一面我们所言所行的一切是在人面前能够显出是正直的行为，在神面前蒙悦了。所以使徒保罗能说，他们像一封的箭信写在哥林多圣徒的内心，也就是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良心、自己的所言所行的箭以个人的良心，为何呢？因为他们实在有一个美好的见证。西西家就这样，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所以留意今天你在教会的生活侍奉，你与圣徒之间，还有你在生活的岗位上面，无论是在工作的岗位上，在家中的角色，你是否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正呢？还有西西家一生，神对他的评语是忠，看为忠，就是忠心。他这一个忠心就表现在当他知道何为神所喜悦的事，他就尽心竭力去做，这叫忠心。什么叫不忠？不忠就是主人托付他的他不去行，因为懒惰。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做一个忠心的仆人。今天我们知道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我们也知道这个主顾念他的小羊，我们也知道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那么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依靠主，忠心于主对我们的托付，千万不要做一个又懒又恶的仆人。到那日我们怎么在基督的台前交账？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亲爱弟兄姊妹，求主光照我，叫我们真是能够看见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学习在小事上忠心，然后可以在大事上也能忠心。因为当人在小事上忠心的时候，就能够在大事上也忠心。 那么我们回过头再来看西西家的一生，他蒙神悦纳，他能够如此蒙神悦纳尽心的侍奉，实在成为我们的榜样。但愿那日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所得的评语也能是给看为是好是正是忠，那就有福了。现在我们再来看西西家的一生，他如何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呢？他的力量的源头从何而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心愿，要行神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但是在实际的侍奉里面却发觉自己软弱如水，有时够不上。那么西西家蒙福的特点在哪里？现在我们要开始思想的第一方面，他是完全免于神，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这是十分要紧的。一个远离神的人，他即便要讨神的喜悦，他也不可能。为何呢？因为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悦，也不能讨神的喜悦，因为肉体是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当我们活在肉体里的时候，许多时候你想讨神的喜悦，你的肉体却不肯听话，反而违背神的旨意。所以一个祷告的人，就叫他在生活行动一切的事上不属肉体反而属灵，也就是说他顺服圣灵在他里面的工作。圣灵为何能够在这个人身上能够较强烈的工作，在那一个人的身上好像没有多大工作？原因是这一个顺服圣灵的工作，那一个没有顺服。而这一个能够顺服的原因是他多多祷告怜女神，因为他多多祷告依靠神怜女神，所以神的供应恩典在他身上就显动。我们知道西西家他一生在耶和华面前是一个祷告的人，现在我们就以几处的圣经论到他的祷告。他的祷告呢，记载在30章历代之下30章第19节，在30章第19节，找到我读给大家听。以法莲、马拿西、以撒迦、西布伦有许多人尚未至节，他们却也吃了逾越节的羊羔，不合乎所录的定例。西西家为他们祷告说，凡专心寻求神，就是耶和华他列祖之神的，虽不照着圣所洁净之礼自洁，求至善的耶和华也饶恕他。耶和华垂听西西家的祷告，就饶恕百姓。在此你看见西西家就是那样及时的带祷，他看见从北国以色列那里有很多过来的还没有自己，就吃了逾越节的这个食物，虽然是触犯了摩西在律法条例上的一些的规条，虽然如此，西西家立刻为他们带祷。他这一个带祷，神垂听，神就医治他们，饶恕他们。在此你会看见，若是他平时不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不会晓得替别人代祷。原来这样的代祷应该是大祭司做的，但是圣经并没有记载，反而记载的是西西家看见这样多北国来的百姓，他们触犯了神的律法里面的规条，立刻替他们代祷，而他的代祷神立刻垂听，可见他与神的关系是多密切。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生活里面是否 为万民代祷。保罗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祷告，恳求代求诸谢，恳求祷告代求诸谢，这是必须的。我们在神面前是否有这一种的代祷呢？在神的面前是否有这一种的祈求，求主恩待怜悯我。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常常为自己和百姓代祷。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二处记载他的祷告，就是在以赛亚书37章，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7章，在37章我们可以看第14节至20节，找到呢就请听我读出来啊。14节开始，西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来信，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厄基路坡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的一切话。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了。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就是他的祷告。当时有一个背景，就是亚述帝国打过来犹大国，然后呢把他们团团包围的时候，又派使者送来一封信，说明他如何的吞并列国，列国的偶像、列国的神明没有一个能救他们脱离亚述帝国的手。在这种情形底下，西西家是一个弱小的国，如何能够抵挡亚述帝国的大军？他就在耶和华面前祷告，他把这一个亚述帝国的书信展开在神面前，那些狂言神知道，然后他再次祷告说，列国给他打败了，列国的神明不能救他们，因为他们本是木头石头的偶像，但耶和华是创造天地的神。他说，神啊，求你救我们，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祷告太有力了，你知道吗？他在此所求的不是说，神啊，求你救救我们，给我们一点平安。他求的是，神啊，求你救我们，使天下万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你来拯救我们，目的是为着使天下的万国都认识唯有耶和华是真神，是全能的神，连亚述帝国都会给打败。就因为他这个祷告，神听，所以后来在以赛亚书那里很清楚论到，连这一个历代之下都记载，就是那一夜耶和华神差派一位天使，仅仅一位，进到亚述的大军里面，在亚述大军里面呢，就杀了18万5000个精兵，一个天使啊，一个晚上就杀了18万5000精兵。第二天早上，亚述王一醒过来，看见所有这个兵营中都是尸体，这一下立刻跑回自己的国土。他带着残余的兵跑回自己国土的时候， 神的审判的手就临到他，继续临到他，他就到自己的偶像庙宇去拜的时候，后来他另一个儿子就杀了他，篡了他的国位。这件事令到天下万国都知道，因为当时天下许多的国家都给亚述帝国亡国了，亚述帝国的权威权势啊，是风闻他名声的人都惧怕都发抖啊。但是没想到他来围困小小的犹大国的时候，竟然遭受了如此的下场。不是犹大的精兵派发一柱一兵去打仗，而是耶和华神差派一位天使就把他打垮。这一来，耶和华神的名啊，在万国当中啊，哇，给尊为圣。所以圣经记载，因着这件事啊，万邦万国、啊、很多人呢、啊，就从此尊重了西西家，啊，以为他是一个不得了的人。其实是耶和华的神的拯救。所以因这件事呢，西西家也把荣耀归给神。正因这样，耶和华神的名就尊大。所以你看见他的祷告是说，神啊，你使天下列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这个祷告多摸着神的心，而这个祷告同时也是一个信心的祷告。我们知道当这一个强敌压境的时候，而这个强敌是超级强敌，四围的列国都给他吞并了，再强的国家都没有一个是他对手，而剩下的南国又弱小，又是各方面都差，根本是不可能对付亚述帝国。然而就是因为西西家信心的祷告，他信靠耶和华，耶和华就使他得胜，甚至替他对付仇敌。在此你看见他这个祷告是很有信心的，在这种很特殊黑暗的环境底下，他这样信靠神啊，你能够救我们，你是全然得胜的神。所以这是信心的祷告。西西家他有很多处的祷告，在他祷告里面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平时对于祷告生活这个敷衍了事的人，不，他是有相当的祷告生活，也就是与神建立了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你再看第二件事，就是当他后来犯病的时候，一犯病，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要接他回去，他就立刻痛哭在耶和华面前，切切恳求。所以在先知以赛亚书三十八章，在先知以赛亚书三十八章第二至第六节，三十八章二至六节，在这里呢就再次论到，我们从第一节看起。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着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看为善的事。西西家就痛苦了。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以赛亚说，你去告诉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也要保护这城。我耶和华必成就我所说的。然后神给他一个异兆，这个异兆呢，就是亚施的日晷呢向前进的日晷往后退10度，于是向前的进的日晷呢就往后退了10度。在此呢，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就是西西家的祷告，他犯了绝症了，按理来说就完了，神说要收他回去了， 但是他痛哭在神面前，迫切祷告，神怜悯他，给他多15年的寿命。你就会看见他在神的面前呢，实在是一个祷告的。什么试炼来到就祷告，试探来到祷告，患难来临祷告，平时祷告。他不仅仅在平时的时候带领以色列人赞美神，多多祷告，常常奉献，在患难来临的时候同样祷告，而他祷告蒙神悦纳，结果呢，神又给他多15年的寿命。在此你就会看见他实在是一个祷告的，所以他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的事，因为祷告怜悯神。你看见大卫的一生就是一个怜悯神的一生，所以他能够有那个能力的源头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今天在繁忙的生活里面，末了的时代，人的生活越来越繁忙，又有各种的这种啊电子媒介啊传播媒介所带进来的各种的新闻，几乎各种的娱乐几乎要霸占用尽人的世界，在此是一个抢夺。属神的人实在需要把亲近神的时间当为首要，上好的时间，每早晨分别时间屈膝在神面前祷告，读神的话语，常常分别时间，分别我们的心思与主交通，过类似的生活，退到心灵的里面与主交通，这是我们得力的源头和秘诀。所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实在何等需要做一个祷告的人。西西家昔日因为他这个祷告，结果他也成就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就是神在这个主宅的里面，因为神答应他这个祷告，所以向前进的日晷退后10度，就让时间呢退后了一些，这就吻合了在天文界里面这一个在日历的计算里面少了一天，怎么都找不出原因。后来就在耶稣亚记那里看见耶稣亚昔日打仗的时候凭信心祷告，叫神吩咐太阳和月亮停在两处地方，圣经记载时间停了月一天之久，月就是还没有够一天，23小时多。天文学家觉得还没有完满的答案，后来就在以赛亚书38章这里看见，原来神听了西西家祷告，让往前的日晷退后10度，就刚刚那一段的退后的时间呢，加上耶稣亚夜有一天之久，就刚刚24小时。难怪连科学家都要信耶稣，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信造物主的主宰。所以西西家当时这个祷告，他也成就了一件很要紧的事，多么有福啊！所以你看见他个人的祷告当时是影响了那一个时代，他后来为着病痛的祷告也是影响了后世的人，连天文学者都会在那边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一个信心的祷告是多么要紧，他不仅仅有信心的祷告，他同时呢又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我们知道祷告和读经是不可分开，一个会亲近神科目祷告的人，他一定是认识圣经的。所以在历代之下很清楚多次论到他对神话语的那一种的热心，请我们看第29章的25节，历代之下29章25节，王又派利未人在耶和华殿中敲把鼓瑟弹琴，乃召大卫和他先见家的并先知拿单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借先知所吩咐的。 你会看见当时那个时代离大卫的时代已经有好多代。然而西西家他所做的一切对耶和华神的赞美和侍奉，都是照着大卫还有先知加德拿单所吩咐，也就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神的话。在此你看见他是对圣经很熟，所以在他的时代他才能够把一个原来完全黑暗中的情形扭转过来，带进一个福星，然后恢复到大卫王那种对耶和华神敬拜的光景。当然那个力度不够大卫王时代，但是他尽心所做的不是照自己的意识，是照着圣经所记载的来赞美耶和华，来侍奉耶和华。可见他对圣经是熟的。还有我们看第三十章十六节，第三十章十六节，借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祭司从利未人手里接过血来撒在坛上。在此呢你看见他吩咐这一个祭司们的侍奉呢，都是遵着神人摩西的律法照例站在自己的地方，是遵照摩西的律法。可见当时他们是依照律法，又有律法书宣读，所以西西家王的热心，他所有的侍奉都是照着神的话语，他本身是熟悉神话语的一个人，所以他所行的在神眼中看为正看为善。还有三十一章的第三节第二十一节，第三节这样说，他说王又从自己的产业中定处分为燔祭，就是早晚的燔祭和安息日夜朔并节期的燔祭，都是按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载。王从自己的产业里面拿出不少奉献给神，但是这一个奉献不是仅仅凭自己的热心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都是按着耶和华律法上所记载。范基法说他是一个完全遵照耶和华律法的人啊，太有福了。所以今天我们侍奉神要千万留意的是，不是凭自己的热心我行我素，然后把世界的样式带到教会里面来，若是这样恐怕拜了金牛犊。今天我们侍奉神不是把人的遗传当成教训来教导人，若是这样神说拜我也是枉然的。今天我们的侍奉一切都按照圣经神的话，新旧约圣经全书，就是我们侍奉也规范，也是我们侍奉的一个引导。所以我们的侍奉需要熟悉神的话，认真来说一个侍奉神的人可以说最基本的就是熟透圣经。一个侍奉神的人若是他满脑子都是世俗的东西，或许说都是世界的学问，但却没有圣经神的话，那样的侍奉很可怕。他很容易把世界的哲学思想，把世界的历史上很多东西带进来，那慢慢的取代圣经，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世界的学问，神用我们这个器皿，摩西学尽埃及一切的学问，保罗也是在加玛列门下毕业，相当有学识，但是这一切都需要经过基督十字架的一个对付。这个器皿经过主的对付，经过圣灵的工作，然后要给神使用的时候，还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丰丰富富的把神的话存在心里。他需要熟透圣经，他需要把神的话丰富的存在心里。一切的侍奉是照着神的话，以神的话为依归，不是照着遗传，不是照着世界的样式，不是照着人的看法， 也不是照自己的想法，也不是标新立异，不，一切就是回到圣经，让圣经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以神的话为标准，怎样的侍奉才能蒙神悦纳。所以我很欣赏圣经每次记载西西家的时候，都是他按照耶和华神的话。所以你同样看见在二十一节那里这样说，凡他所行的，无论是办理神殿的事，是遵律法诫命，他都尽心去办，是遵律法诫命，遵守律法诫命。原来律法和诫命在他心中的地位是相当高的。一个王啊，若是不守耶和华的律法，那就无法无天，就很容易呢把自己当成律法，那行错就厉害了。然而他身为一个王，有权柄，他却是谦卑在耶和华面前，完全遵守耶和华神的律法诫命，难怪蒙神赐福，蒙神悦纳。所以他实在是一个这个熟悉神话语的。还有我们再来思想西西家的另一方面很要紧的，就是他信心所经历的试验。他信心所经历的试验，圣经记载，当他这一个带领以色列人守了逾越节，众人都那样蒙福之后，全国大复兴，连北国都复兴，然后恢复祭司体系侍奉，恢复神殿的敬拜，恢复赞美，恢复正常的奉献，啊，恢复以耶和华神律法为这个标准的生活。没想到就在最蒙福的时候，神许可信心的试炼来临，撒旦的攻击来到了，北方的亚述帝国大进，这一个国王亲自率领自己手下的最这个威勇的大进，来到南国耶路撒冷，要把他团团包围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西西家王面对这种情形，可以说是十分危急的时候，他起初是去找先知以赛亚，叫他替国民祷告，后来他自己亲自迫切祷告，他亲自迫切祷告，神就听，神就帮他。所以在此你会看见，在同样历史上，以色列也有一些国王，特别是南国，原来是敬畏耶和华的，但是遇到试炼就失败，遇到大军压境的时候就立刻求助于或许是埃及啦，或许是亚兰帝国了，就不是依靠耶和华，所以就失败了。但是西西家不同，他是依靠耶和华，四面受敌的时候却不被捆，他就专一仰望神，信靠神。这就是他经过试验的时候信心所显出的功效。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许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一个危机，是当我们在热心的时候，在活得爱主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很有信心，然而许多时候神时刻一个试炼临到我们，因为我们跟从主的道路是十字架道路，有时神许可一次的逼迫来临，或许说是工作上啊，忽然失业，经济面对困难，或许又是一遭一场大病，这一来的时候，我们是否对神这样有信心？你知道许多人的软弱就在这个时候，他会以为说，我原来这样热心为着神，为着耶和华大发热心，为何耶和华没有祝福我，反而许可一个大的患难临到我呢？就很容易受撒旦来欺骗而跌倒。还有第二种危机是，原来在知识道理上知道了很多，但是试探来临的时候反而没有信心依靠神，就立刻用人的办法，找这里来帮助，找那里来帮助，而自己固然有祷告，而那一个祷告呢，是好像是安慰自己良心的祷告，公式化的祷告， 不是存心信靠神的祷告，一面祷告一面想法子自己救自己，这种的情形就是失败。但是西西家没有，他火热爱神的时候，患难来临，他不但没有埋怨神，反而在那边大大的赞美神。他说：“神啊，这是你显明你荣耀的时候。”他在那里信靠，他一点没有凭自己的想法去寻找四围哪些国家可以来救他，没有，专一仰望神，带领全国仰望神，所以蒙福了。跟从主的路上，我们的信心同样要受过试验。也许你现在正在困难当中，正是你经历神的机会啊！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不要逃避试验，要紧紧抓住主，来在信心里献出荣耀神的见证。然后他信心第二个试验是，当他胜过亚述大军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场病，而这个病是致命的。耶和华神已经告诉他说要收他的灵魂回去了，明知再没有机会了，这是极大的试炼啊。然而他也一点不会埋怨说：“神啊，我这样热心爱你，并且也经历了你的大能，叫亚述帝国的当时的大军给杀了185,000，天使都显现出来。神啊，我在你面前如此，你为何要收取我的生命呢？”他没有，一点没有埋怨，他只说：“神啊，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存着这样的心，求你怜悯我，再给我生命气息。”在神面前痛哭流泪恳求，哎，神悦纳，结果他的病好，又给他15年的寿命。再次你就会看见他实在是在信心里一次又一次经历试验，又一次又一次在那里经历神的大能。再次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两方面，第一，一个属神的人并不代表他的一生就一定亨通，有时候他是为主大发热心摆上，但同时呢，神许可可能有患难逼迫艰难临到他，这一切临到他是叫他经历信心的功课。因为我们对于神的认识不仅是知识上，还需要生命的经历，这是十分要紧。所以今天当我们爱主的时候，有患难临到我们，不要以为稀奇，似乎遭遇何等的事，要知道这是神的怜悯，叫我们在经过试炼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像经过火试炼而能够存在的精进那样。求主得着我们，因此叫我们能够常常怜悯神。西西家这个信心的见证第三方面写着，当他一开始登基的时候，当时犹大国呢是极其黑暗，全国都在拜偶像，因为他的先父都是拜偶像。然而他后来因信耶稣基督，他后来因归向神，他因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西西家登基就是火热爱神，扭转了这个局面之后，耶和华神带他祝福他。所以圣经记载啊，他从原来整个国家呢是最差的，后来变得最蒙福的，就是历代之下27章到30章所记载的。原来整个国家既是贫困啊，又是黑暗，后来转到整个国家既蒙福又兴旺，国泰民安，就是因为他归向耶和华，经历神的赐福，这就是他信心的见证。然而再次有一件事值得我们一提的是，这件事就是记载西西家在神的面前的失败。他的失败就是他的骄傲，当他明显的经历神带领整个国家复兴，然后显出两大神迹，第一神迹是这一个亚述帝国垮下去，第二神迹是他自己犯了绝症而得医治。这一两个消息一传到列邦列国的时候，哇，众人都惊讶，把西西家看得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人，以致很多人都来探望。 西家在这个时候就犯了骄傲的罪。我们知道，当许多人来恭维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危机危险的时候。历史上有不少神所重用的仆人，当他们蒙神重用，经历到神大能的时候，就开始面对极大的试探。因为很多人呢，就反而不是把荣耀归给神，反而是把焦点摆在那一个重用的仆人身上，结果神所用的仆人有的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甚至偷了神的荣耀，结果后来就惹来神的管教，中了仇敌的诡计。所以这都是我们的见解，前机可见。今天我们后辈的人、后世的人，要千万计的谦卑。圣经记载，昔日这个当西西家经历了神大能的时候，哇，各国的人都派使者想来了解，特别是巴比伦王派了使者，一来探访他的时候，送他礼物的时候，啊，他因为骄傲充分了头脑，就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立刻把他国中所有的财宝都打开，连国库都打开给巴比伦的使者看。为何要这样做？就是显耀自己的成就嘛。他没有把荣耀归给神，所以神借着先知对他说，日子将到，凡你给他看的这些财宝都要掳到巴比伦去，甚至连你的儿子、你的家室所有的都要给掳到巴比伦去，你的儿子有的要在巴比伦做太监。西西家听见神这个审判话语的时候，他在神面前自卑，这也是他的一个优点，他立刻悔改自卑。所以在这个历代志下那里就记载着，当西西家这件事经历了之后，他就在神面前呢就自卑，因为他在神面前自卑呢，所以后来先知所说的这些审判的话语呢，就不在他的时候领导他，就没有在西西家日子领导他。这是记载在32章第26节。但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在西西家日子没有临到他们。事实上，当时不仅仅是西西家这一个犯了骄傲，连耶路撒冷的居民呢，也同样是有骄傲，所以神的愤怒就要临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在此都是我们一个境界。历代以来有很多神重用的仆人，当他蒙福的时候骄傲，有一些跟从他的啊，一些门徒啊，跟从他的一些信徒啊，也好像在那个体系里也有一个骄傲的感觉出来。这一来呢，就惹来神的管教。所以求主多多提醒我，骄傲是一个最可怕的敌人，是我们每一个侍奉神的人要加倍谨慎警醒的。好在西西家一听见神审判话语的时候，不是应着惊吓，不是以为他有权势的就不听，不，他就立刻自卑，立刻悔改。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的神重用的仆人，当他蒙神管教的时候还不悔改啊，后来惹来更大的管教。但也有的立刻有感觉悔改，大卫也曾经失败，但是他立刻悔改。但愿我们都留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这个存心谦卑，这是十分要紧的。并且圣经特别记载，在这件事上神试验他，所以在31章31节，他说前面说西西家所行的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奇事。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这句话实在是我们极大的提醒。哦，一个属神的人，神每一件事与他同在，让他亨通，但是特别在某一件事上， 在骄傲的事上，在他是否把荣耀完全归给神的事上，有时神这件事离开他，意思是神在那边试验他是否把荣耀归给神。所以这是我们十分的境界。西西家的失败就是我们一个境界，盼望不会成为我们的写照吧。求主恩待怜悯我。还有西西家他一生的蒙福呢，在他这个认识神的上面显出很多方面，特别在这个以赛亚书，在以赛亚书那里我们看见西西家所做的诗，在他这一篇所做的诗里面呢，三十九章他所做的诗第九节直到20节，整段都是论他得医治之后他那种感恩之歌，在神面前呢啊，他大大赞美。整篇你若有时间去读，你就会看见他对神实在是满了认识。第16节他说，主啊，人得存活乃在父祉，我宁存服也全在此，就是全在于神的怜悯。然后他说，下坑的人不能啊来称谢你，唯有活人能够称谢你啊，意思神啊，你留我的生命，我能够称谢你。好，我们要一生一世在耶和华的殿中用丝弦的乐器唱啊我的诗歌，就是赞美神的诗歌。再次你看见他得医治之后不是忘了，是充满对神的赞美，提词作诗赞美神，这也是他蒙福的地方。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有关西西家一生，但愿我们在神面前也能够一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善为正为忠，加上一点存心谦卑，才能蒙神悦纳。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内心。阿爸父啊，恳求你哦，借着西西家的见证来激励我们，叫我们每一位能够一生行你眼中看为善为正为重的事，并且存心谦卑讨你的喜悦，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一个爱慕你话语的人，一个尽心侍奉你的人，一个哦能够这个存心谦卑的人，同时是一个赞美你的人，一个哦在信心里与你同行的人。父啊，愿你得到一切荣耀，我们把赞美归给父神，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和各位的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了。